2019年2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对双方都很好的贸易协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启程前往越南，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他星期天晚间在白宫表示，不着急跟金正恩达成去核化协议。韩国政府星期一表示，美国和朝鲜可能在越南峰会上宣布中战。台湾国防部长表示，面对两岸目前的情势，台湾在军事上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但不会发动第一击。中国家庭教会和信徒继续遭到中共当局的骚扰，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那么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对双方都很好的贸易协定。特朗普星期天晚上在白宫举行的州长酒会上说，美中贸易协定会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协定，而我们真的非常接近达成这项协定。特朗普还在酒会致辞中说，中国代表团正在返回北京，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在未来一两个星期之内会宣布非常重大的新闻。特朗普当天稍早发推文说，他准备推迟向中国进口产品施加新的征税，理由是过去几天的美中两国贸易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他说，美中贸易谈判就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农业、服务业、货币等重要结构议题以及很多其他议题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当天也发布消息称，中美第七轮经贸高级别磋商星期天结束，双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这则消息称，中美贸易谈判越到最后阶段越艰难，不排除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此前曾经表示，如果双方不能在两国元首去年12月1日会晤后的90天之内达成协议，美国将从3月2日凌晨开始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怀疑，两国能够就解决结构性贸易问题达成持久与实质性协议。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弗里德伯格星期天发推文说，美国可能即将接受一项只解决部分问题的层次肤浅的贸易协议，这项协议不会处理中国掠夺性的经济、工业和贸易推展政策。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次特金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启程前往越南，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特朗普星期天晚间在白宫表示，他不着急跟金正恩达成去核化协议，称平壤方面只要不实施核试验，美国方面就会开心。特朗普与金正恩计划星期三和星期四在河内会晤，希望推进陷入僵局的去核化谈判。两人去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首次会晤，之后特朗普立即宣称朝鲜的核威胁不复存在。但是八个多月之后，平壤不仅没有放弃核武器，据美国情报和安全问题专家说，朝鲜的核威胁有增无减。特朗普在前往越南之前就第二次特金会的表述，被认为是美方并不期待最新一轮峰会将在朝鲜去核问题上取得突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启程前往越南之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过去一个星期曾期盼实质性进展， 但朝鲜仍然没有在去核问题上采取实实在在的步骤。他补充说，双方领导人在河内举行峰会之后，可能需要再次会面。首尔和华盛顿的官员们说，在第二次特军会上，朝鲜可能会答应让国际核查员进入宁边核设施，以换取美国宣布正式终止1950年代初开始的朝鲜战争。韩国政府星期一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本周首脑会晤时，有可能就中战宣言达成一致。韩国政府发言人金义谦在回答有关中战宣言是否会被列入峰会日程时说，虽然不清楚中战宣言会以何种形式发表，但是朝美领导人这次有可能就中战宣言达成协议。金义谦说，中战宣言与和平协定不同，对无核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虽早已结束，但当时签订的只是停战协定，并不是和平条约。从技术上来讲，朝鲜和美国依然处于战争状态。中国虽赞成签署中战宣言，但强调必须有中国参与。中国外长王毅去年8月曾说，发表半岛中战宣言符合时代进步潮流。中国曾向美国提议签署朝韩中美四方中战宣言。韩国政府发言人金义谦星期一说，中战宣言可以有多种形式和内容，不管是四方、三方还是两方宣言，韩国政府都会欢迎。朝鲜过去也曾敦促签署中战宣言，称这是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第一步。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是否会同意朝鲜的要求。美国一直坚持朝鲜必须首先开始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无核化进程。此外，美国有专家认为，这样的宣言会成为朝鲜破坏美军驻扎在韩国的理由。英国负责网络安全的主管星期一警告说，中国在国际网络通信领域的主导地位会在今后几十年里构成安全威胁。随着 5G 网络建设正在世界各地展开，西方国家政府越来越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华为等中国公司的设备从事间谍活动。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主任弗莱明警告说，西方国家必须清楚中国公司所构成的挑战。他说，中国在科技全球化时代所构成的战略挑战远远大于某一个通讯设备公司所构成的威胁。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将在今后几十年里所面临的战略挑战。如何迎接这一挑战，对我们的繁荣和安全来说至关重要，远远超过 5G 几个合同。弗莱明在新加坡的一个国际网络安全会议上说，英国过去两年来遭受了1100起网络攻击，其中一半是中国和俄罗斯政府背后操纵的。美国一直敦促盟国不要在 5G 建设中使用华为的设备。目前华为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5G 建设中已经被严格限制。但在英国，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负责人马丁上星期三在布鲁塞尔的一个会议上表示，相信华为所构成的任何安全风险都是可控的。他说，英国一直对华为的产品在政府情报实验室进行严格的安全审查，在过去15年中成功地管理了华为在英国电信网络中的参与。 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就 5G 问题发表的评论表示欢迎。路透社说，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巴塞罗那移动世界大会星期一开幕之前表示，特朗普总统的表态既清晰又正确。他重申，华为永远不会允许任何国家通过自己的设备搜集情报。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发推文说，美国需要通过竞争而不是通过封锁技术来取得移动通讯的领先地位。推文尽管没有提及华为，但似乎软化了之前要西方国家以安全为由阻止华为参与移动网络建设的立场。郭平表示，美国并不代表整个世界，他呼吁设备制造商、网络运营商和政府开展合作，制定网络安全风险的可信任标准。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应该能够核查的统一标准，它不应该建立在政治的基础之上。华为星期天在巴塞罗那还向媒体和分析人士展示了新款折叠手机，受到部分好评。这款折叠手机计划今年晚些时候投放市场，预计单机售价2600美元。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基督教会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去年12月遭当局重拳打压之后，教会教友及家人近期继续受到骚扰、监控和被逼迁等。秋雨圣约教会星期天在脸书上发布第27号紧急代祷信，指被以煽颠罪拘捕的教会牧师王怡74岁的母亲2月24日早晨外出，被成都汪家拐派出所警察打伤。消息表示，王怡牧师的母亲在银行取款，警察上前偷看密码被拒，便开始辱骂、撕扯老人头发。银行保安制止时，该警察大声斥喝是在执法，并继续殴打和脚踢老人，其他警察则阻止老人不准还手。此外，教会还在22号发布的代祷信中透露，教会苏炳森长老的妻子徐苗庄和四个孩子受到当局打压，被几天前刚签约的房东催逼期限搬离。此次被迫搬离已是第二次，他们刚找到新住处，警察国保便找上门，通过各种方式手段驱赶。有警察宣称，苏炳森长老的几个孩子没有户口，属于非法人口，将被剥夺居住权。此前，徐苗庄和其他三名教会信徒2月14号向德国驻成都的外交官求助，第二天就被成都国保和公安带走，16日凌晨才获释。警察指责他们以被取缔的非法组织名义继续活动，追问在德国领事馆的详细情况。成都市公安局一国保还爆粗口，骂他们是垃圾，应该被砍头，并威胁迟早要弄死他们。去年世界人权日前夕的12月9号，秋雨圣约教会遭当局大规模搜捕，王银牧师夫妇等教会100多名信徒被带走，当局12月14号宣布取缔该教会。据教会1月15日统计，教会遭刑拘22人，其中8人取保候审，14人仍在被关押之中，行政拘留的7位仍在关押中，另有1位教友长期失联。此外，王怡牧师夫妇的律师曾两度要求会见和转交信件，都遭国保拒绝。秋雨圣约教会事件是中国政府近年打压教会最严厉的一次。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新闻自由。2019年开始到现在不到两个月，中国号称已封禁低俗公众号4万多个。在两会召开前夕，有社会学者说，定义各类所谓有害网上内容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下面是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青年报报道说，2019年至今，中国社交即时通信软件微信已经封禁并处理了据称发送色情暴力类内容账号966个，删除相关的文章2267篇。封禁及处理发送低俗类内容的账号36556个，删除相关文章73318篇。封禁及处理夸大误导标题党类的账号3070个，删除相关文章3447篇。以北京为例，新京报说，北京市扫黄打非办公室最近删除并关闭了百度的一个贴吧，称其内容含有所谓的诱发未成年模仿违反社会公德和违法犯罪，宣扬污秽色情的网络漫画。另外，中国网上色情内容传播方式呈更新迭代的趋势。独立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这样评价当前中国国内网上的状况。他说，我现在基本上很少看网络，但是偶尔会在手机上看有关的信息。网上的信息当然有一些是污秽的、不健康的东西。总体感觉，网上基本上很少有有用的信息，有用的信息越来越少，有思想的信息、含量丰富的信息越来越少。上述有关数据是中国净网行动阶段性成果。中国扫黄打非网说，打黄扫灰的净网2018专项行动2018年启动的，2019年1月22日公安部召开净网2018专项行动总结暨净网2019专项行动部署会，中国净网行动继续推进。不过，胡星斗不满中国网络空间浑浊现实的同时，强调要法治化治理。他说，应当加强网络的法治化管理，但是目前关于网络的法治是严重不足的，的确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些网络管理部门或者是一些官员他们的判断。这样的话呢，有的时候的确将很多并不属于黄赌毒或非法的信息，却把他们当作非法或者有害的信息，这样不利于保障民众的言论权利。关于网上净网执法的依据，报道援引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副主任郑宁的话说，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2017年6月30日发表的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查通则规定，网络视听节目中含有渲染污秽色情和低俗趣味，严重危害社会公德，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内容或情节的，应予以裁截删除后再播出。不过，何为污秽色情、低俗低级的趣味以及社会公德等细节，他们的法律界限并不清楚，存在争议。中国北方法学曾刊登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董玉婷和哈尔滨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黄大威的论文说，污秽性的确定性标准模糊，时常面临违背罪行法定原则的责难。色情物品具有精神补偿的作用，色情物品与犯罪道德败坏没有明显的关系。另外，中国传媒大学的郑宁同时指出，由于网络监督是互联网快速发展催生的一个新兴监控的领域，实践时间并不长，只能在探索中前行。也就是说，有关网络所谓打黑扫黄专项行动的执法需要慎重，不宜突击搞运动。 人大两会在即，针对网络空间立法执法，胡星斗说，一个方面是全国人大的立法，另一方面是国务院有一些行政法规要严格的按照法规法律来执行，杜绝它的随意性。与此同时，舆论关注到中国网警依据现有的国家网络安全法限定公民网上言论自由。前不久，西安网友赵卫东在推特上转发有关委内瑞拉动态的消息，其在推文中写道，委内瑞拉如何从世界上最富有的民主国家变成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赵卫东遭到了当地警方的传唤，并且被罚款500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2月22号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对因提出修宪建议而遭中国当局关押一年多的2015年709大抓捕案辩护律师余文生可能遭受酷刑表示担忧，敦促全球支持者向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写信，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余文生。国际特赦在写给徐州市检察院检察长韩晓军的紧急行动呼吁书中表示，自从余文生2018年1月被抓捕以来，家人聘请的律师已经25次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都遭到拒绝。尽管他的山巅案2月初便已送法院起诉，但是家人和律师没有收到任何官方的信息。呼吁书表示，当局一直不让律师会见余文生，让人担心他受到酷刑或其他虐待，而他不过是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便遭拘捕，因此应当立即无条件予以释放。此前一年多来为丈夫奔走呼吁的余文生的妻子许燕，2月中旬会晤了欧盟、德、法、美和瑞士、瑞典和捷克等国驻华使馆的人权官员，呼吁国际社会施压，帮助无罪释放余文生。余文生1月14号荣获2018年德法人权法治奖。几十次与律师赶赴江苏徐州看守所要求会见余文生的许燕表示，据抓捕余文生的警察所说，他被抓的原因是提出了修宪建议，但这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宪法还规定不能对提出建议者打击报复。近日许燕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寄公开信，请求问讯余文生被抓的情况是否合法等，要求释放余文生。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生近年来积极参与维护人权的活动，尤其是2015年709抓捕案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受到打压，2017年7月遭当局重压威胁下的所属律师事务所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警告其他律所不能聘用余文生，而他申请自己开律所也不获批准，更于去年1月15日被注销律师证。余文生去年1月18日在中共19大二中全会开幕当天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序言，建议国家主席由差额选举产生，取消军委主席及军委制度等等。随后现年52岁的余文生1月19日被北京石景山区警方强制带走，1月20日凌晨被以涉嫌妨害 公务刑事拘留于北京石景山看守所。1月27号，余文生又以涉嫌煽颠罪被指定居住监视居住，案件转交由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处理。今年2月1日，余文生案被移送法院等候庭审。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执政七年来，中国当局对高校这个被视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的管控越来越严密。一些教师因言论自由或学术自由受到惩罚，在教师队伍中产生了寒蝉的效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对高校教师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控制趋紧。一些高校教师因为在课堂上或者是在自媒体上发表的一些观点、看法和言论，受到所在学校各种形式的处理。2018年9月，厦门大学决定解除学校与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周运中的聘用关系，称他在微博上多次发表错误言论，歪曲历史事实，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2018年5月，中南财经大学、政法大学副教授翟居宏因错误解释，所谓的错误解释中国宪法修改制度、妄议中国人大制度等，取消了他在的教师资格，开除党籍。据称，翟居宏在课堂上批评习近平废除任期制。北京建筑大学2018年4月决定给予理学院副教授许传清行政记过处分。此前有学生举报许传清在讲课的时候将日本民族和中华民族进行不恰当的对比。2017年7月15号，北京师范大学决定解聘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史杰鹏，决定认为史杰鹏在微信上发布不当的言论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逾越意识形态管理的红线，违反政治纪律。2017年7月，重庆师范大学开除了讲授西方文化课的谭松副教授，称谭松在课堂上教授的内容偏离了正确路线，背离了党性原则。不过谭松认为校方的决定与他近年对1950年代川东土改进行的调查研究有关。上述这些人的年龄大多是40岁到50岁之间的中年教师，不过也有年过六旬的教授也因言获罪。中共山东建筑大学2017年1月对1955年出生的邓向超教授错误言论行为作出处理意见，称邓向超多次在微博发表错误言论，性质恶劣，影响很坏。邓向超山东省政府参事被解聘，政协常委被免职并被迫退休。在当局高压政策的打压下，有些被校方警告的教师不得不认错，痛改前非。山东工商学院副教授李默海因为在网上发布所谓的错误言论，被校方勒令停职检查。据称，李默海在校方严厉的批评下承认错误，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高校一位教授说，最近几年中共加强对高校教师的控制，要把高校办成党领导下的高校、社会主义的高校。在约束教师行为准则等各项规定下，校方劝诫甚至是拜托老师们要谨言慎行，避免祸从口出，警告老师们要与现行的官方的政府的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他说，对于校方的规定，老师们不适应，但是为了生计而不得不为之。这位教授说，所有的老师都感觉不舒服，因为学校本身是个学术研究、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科技创新的地方，是人类发展前沿的领地。 在这个领地的人需要大量的思考，创造性的思考，才能推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创新。而这些思考甚至是观点，很有可能与现实生活和观点发生冲突。如果抑制这些思考和观点，将限制老师们活跃的思想。在中共当局限制高校教师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过程中，校方以政治进步、入党、表彰以及金钱奖励为手段，招募一些学生信息员，让学生检举和揭发他们的教授在课堂中的一些言论。这种被中共惯用的发动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不仅导致一些敢言的教师轻则被警告处分，重则被解聘开除，也激化了老师和学生、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关系和信任感，弄得老师谨小慎微、人人自危。相比2004年前后中国高校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空间，习近平主政以来的七年里，当局的限制越来越紧。2019年1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将青年和网络作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阵地。2004年3月，时任北大新闻专业的副教授焦国标因为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引起轰动。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焦国标并没有被北大立即解聘或者是开除。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反思和沉淀，与15年前相比，2019年的焦国标，他的思想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他认为言论自由并不是最高的价值。焦国标说，还有比言论自由更高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呢？就是社会的稳定、和谐，还有全社会的利益。他说，个人的言论自由可能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等问题，有的时候同社会利益并不一致，会造成一些负面的东西。焦国标今年55岁，14年多前发表讨伐中宣部檄文的时候呢，他还不到41岁。焦国标说，高校教师当中现在有一个40岁的现象，大部分出事的教师他们的年龄在40多岁、50岁以下，他们有一定的资历、职称，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处在讲课、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这个年龄段的教师出事多，值得思考和研究。焦国标2005年3月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邀请到美国做访问学者6个月，被北京大学当作自动离职除名。多年来，焦国标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公职，现在靠写字卖字为生。十几年前的锐气似乎是荡然无存，激情被他所说的思考和理性取代。焦国标说，老师的学术自由和学校监管之间的互动能否从抵触性走向建设性，值得思考。焦国标认为，校方、教师和学生之间要建立一个和谐并非抵触的关系，不是学生举报、学校追查，再到老师受罚这样低劣的互动关系。他说，总体而言，简单的归结为管控太严了，我觉得是太单一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动向。有观察认为，在媒体全部由中国官方控制，媒体不能作为第四权独立的监督政府，一些高校的教师为了言论自由不惜失去职务、待遇和收入，其本身说明了在中国言论自由的珍贵和价值。境况比高校教师更凄惨的是一些异议人士、人权律师等，他们为了中国的法治、言论自由被当局冠以各种罪名，被判刑入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高调发出教育强国信息，教育部长强调坚持党对高校的绝对领导。2035年，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不过，基层教育工作者希望铲除教育界底层的腐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 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月23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了有关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推出的消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各地区贯彻落实，该文件由五部分组成：战略背景、总体思路、战略任务、实施路径、保障措施。在这类所谓中央文件，菜单式原则性陈述很多，例如正式出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八大基本理念的提法，去除文件表述时甚重复的用语。八大理念是更加注重以德为先、全面发展、面向人人、终身学习、因材施教、知行合一、融合发展、共建共享。文件正式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优先发展，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改革创新，坚持依法治教，坚持统筹推进。另外，文件还提出2035年进入世界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此前一天，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发表署名文章，为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公布先行造势，尤其强调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今后的发展基调。香港《明报》援引他的话说，中国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职责使命，要加强党对高校全面领导，使高校成为党领导的坚强阵地。独立评论人士程坦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高校目前思想状况是师生普遍不关心政治。他说，我跟大学教授联系比较多，我觉得现在大学教授、知识分子、老师、学生，包括大学生以及博士、硕士里面，关心政治的并不太多，比例很少，真的，跟我们那个时候80年代相比，现在关心政治的很少了，现在更多关心的是切身的利益，职称啊、工资啊、项目啊、什么争取基金啦。毕业后如何进一个比较好的单位赚更多的钱啊，现在80-90%是钱为大，在钱和权上做文章。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加强高校的组织建设，以此推进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所谓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四个全面和四个自信。教育部长陈宝生还表示，除一般高校外，中共党的组织建设还将包括民办高校、中外、州外合办教育机构等，以确保中共对中国高等整体系统的绝对领导。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侨报网具体的提到，中国要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组织的合作，促进孔子学院、孔子课堂、鲁班工坊以及中国海外国际学校的建设。中国高校的培养目标是否会出现改变和调整？香港《南华早报》近日报道中国高校学术造假最典型事件，也就是中国演员翟天临论文抄袭、学历造假事件时说，中国政府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注重优先提升其高等院校达到国际水平，其中的一个指标是2008年中国博士授予量超过美国，并且全球一路领先至今。这个优先目标是否将随着突出政治、强化党对高校的领导以及学术造假、文凭造假等现象而所有改变和调整，目前还不得而知。另外，程坦说，中国大学校园内所有自由派思想以及研究马列毛以及习近平思想的活动，即使不对中共构成威胁，当局也许未雨绸缪。大部分不关心这个政治，有一些少数关心的这些人员，政府进行了严密的监控，现在他们的网络上的账号被封，然后受到谈话，叫他们讲课时注意， 有的时候老师讲课讲一些普世价值的观点被学生举报，所以他们也人心惶惶。但是有正直的学者坚持他们的观点，但是这个比例很少很少，不好比了。所以我不觉得现在加强舆论在教育方面控制有什么紧迫性的问题。不过中国教育强国2035目标公布后，立即引来长期上访各类教育工作者强烈反响。维权网报道，四川仁寿县200多位被辞退民代幼教师，其中一些人常年上访，有的已经进入老年群体，近日到该县教育局上访，要求教育局的周书记解答7个问题。关于刚刚公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一位上访教师对美国之音说，他说，我们现在不能等了，泥土都埋了半身，因为大家病的病，死的死，没有办法了。我们相信党中央是好的，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是好的，相信习主席、李总理的讲的话，应该重视下面基层。他们贪官太多了，他们不想出钱，希望他们多少考虑一下，有点良心。他们应该为老一辈，那些为中国教育事业做过贡献的人，多少考虑一点。类似这位几经哀求的教育工作者说，电视上看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目标对他们很遥远，不过无疑将在他们曾耕耘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他们希望得到有生之年应有的公平回报，一代一代的人都在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出的报道。
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强调不走西方宪政民主和司法独立之路，坚持社会主义法治之际，已遭当局拖延几年的成都铭记89649案，近日在最高法批准的第3次延期审理期满后前景不明，而要求会见当事人的律师则被当局强行解聘。该案的辩护律师及家人敦促当局依法处理和审理，尽快释放涉案的4位民主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2016年六四27周年前夕，制作铭记8964纪念酒的福海路、张俊勇、罗福玉和陈冰，当年5月底开始陆续被刑拘，7月被逮捕。案件经过2次退侦之后，2017年3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到法院，但是这个案子一直被拖延审理，而由最高法院批准的第3次延期也于2月18号到期了。据维权网消息，这个案子的律师和家人目前没有收到当局针对这个案子的任何信息，而在2月19号前往成都市看守所要求会见张俊勇的辩护律师卢思卫，却被告知辩护关系已被解除。卢思卫表示质疑，受到警察的恐吓。卢思卫律师表示，在案件进入关键期时突遭解聘令人匪夷所思，在没有张俊勇本人的解除声明或者是证据之前，官方所称的解除委托不具有法律效力，有权继续代理张俊勇案。成都649案的一位律师因为担心接受外媒采访而遭到当局的找查打压，他推测理论上讲这个案子肯定是又延期了，但是又不告知相关律师和家人。这位要求匿名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做律师常常很难依据法律对案件做出预见，本来按照法律应该这么走，但是他不按法律走。不过他判断这个案子可能会在今年六四30年前有个了结，因为不可能一直拖下去，而人可能不会在六四之前放出来。福海路的辩护律师冉彤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六四九案官方方面漏洞很多，一直拖延，目前也不清楚这个案子什么时候审理。冉彤说， 官方也不给我们明确的答复，都在拖时间，这种办案是很不负责的，就是让人哭笑不得。被称为649案四君子之一的陈兵是八九学子，西南地区支持和照料良心犯亲属的民主异议群体的重要协调人之一，他也是狱中的四川知名民主人士陈卫的孪生兄弟。陈兵的姐姐陈嘉红2月21号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当局能够依法办事，尽快释放陈兵。陈嘉红说，我当然希望他们按照一定的法律宪法的框架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处理。他说，现在我们家属肯定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放人，因为今天也是他们兄弟50岁的生日，没有判决将近3年的时间，我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开庭，尽快的放人。此前由于该案一拖再拖，律师和家属得不到任何开庭的信息。福海路的妻子刘天燕和罗富玉的妻子高燕去年11月被迫在维权人士陪同下前往成都市看守所寻夫，要求当局还亲人自由。据不同的报道，属于政治敏感的649案被羁押人士在看守所期间曾遭受逼迫认罪和辞退律师，以及长时间的审讯等不人道的对待。成都铭记89649案是2016年5月四川公民福海路在网上以行为艺术方式制作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铭记8964227年记忆陈酿酒非卖品的白酒及标签，在网上以每瓶89.64元人民币的价格售卖，很快福海路就被带走刑拘。成都女诗人马青仅仅是因为在微博上转发福海路的纪念酒图案，就被以寻滋罪刑拘多日，然后呢取保候审。随后参与或协助的张俊勇、罗富玉、陈兵6月也陆续的被抓，调查初期四个人都被禁止会见律师，直到9月底被捕3个月之后才首次见到律师。该案被起诉到法院之后一直被拖延，直到至今2年也没有能够开庭审理。该案的6位律师1年前曾经发布公开呼吁书，批评该案在程序上既不开庭也不宣判，陷入长期超期羁押的违法状态，相关的检察院和法院不仅不解决律师提出的问题，甚至不接听电话，致使辩护人无法与承办人员沟通案情。成都铭记89649案曾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包括香港多家报章在内的境外媒体进行了普遍的报道。国际特赦组织曾经发表紧急的声明，谴责四川当局以煽颠罪逮捕四人，呼吁立即无条件的将他们释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海局势。那么面对两岸目前的情势，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在军事上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但是不会发动第一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部长严德发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面对两岸的情势，台湾在军事上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但是不会发动第一击。他说，根据总统的国家战略，我们是防卫固守、有效吓阻、重层吓阻的手段。严德发部长还说，台湾不会和中国进行军备竞赛，而是加强建制，确保作战的指挥管制、海空基地安全的战力防护设施，发展不对称的战力，并且建立量势制精的基本战力。台湾总统蔡英文 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随时在戒备中国可能的攻击。他还说，台湾具有防卫中国第一波攻击的能力，也希望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可以共同站出来，对中国做出强烈的表示和压力。在野党国民党立法委员江启臣表示，美国是否会出兵防卫台湾，以及防卫的程度，取决于美国的政治判断。他说，所以美国不断地提醒台湾一件事，美国不支持台独，他们讲得很清楚，而且从小布什也好，到现在的特朗普政权也好，都一再地重复这个。江启臣委员还指出，中国解放军表示，攻打台湾的条件包括台独、台湾内乱以及外部势力的介入。江启臣委员还说，谈到台湾的防卫力量及国家安全，对所有的民众来说，大家最渴望的就是安全与和平。希望国防部长要很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台湾会有外援，或者是根本得不到外援。严德发部长答复说，两岸如果开战，美国是否会援助台湾，将会基于整个区域的形势以及美国自身的利益为考量。此外，被认为有意问鼎总统的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表示，台湾目前实施募兵制，年轻人又不爱当兵，万一两岸发生冲突，台湾国军是否能撑得过两天呢？严德发部长在接受质询的时候指出，这样的说法并不公平，甚至是污蔑。他强调，台湾国军有整体的国家、国防、军事战略及作战构想，是一个完整的战略、战术、战法，所以有信心和能力迫使敌人夺台任务失败。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还引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对抗纳粹的名言，指出战海上、战海滩、战街道、战山上，我们绝不投降。他说，虽然没有人愿意陷入战争，但是一定要有这个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继续关注台湾，负责台湾潜艇国造项目的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船，表示该项目的合约设计阶段已经进入尾声，很快会进入下一阶段厂房等准备工作，开启原型首艘潜艇的建设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月25号，台船举办国建国造本土化供应商大会，台船董事长郑文龙对美国之音表示，潜艇国造项目的合约工作即将完成，台船将于3月21号在立法院进行报告，获得通过则会正式开始执行493亿新台币的预算，打造原型首艘潜艇。郑文龙说，潜艇的设计是4年的计划，有构型设计、初步设计、合约设计、细部设计4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合约设计。合约设计出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拟定了。他表示，很多国家都具备参与台湾潜艇国造项目的条件。作为产业领头者的美国，也在去年批准美国厂商向台湾出售建造潜艇关键技术所需要的行销核准证，协助台湾取得一些敏感度高、台湾无研制能力的装备和技术。郑文龙表示，会和哪个国家或者是哪些国家合作属于军事机密，不予透露。从2016年起，包括潜艇国造项目在内， 蔡英文政府大力推行国建国造，希望提高台湾国防自主的能力。总统蔡英文也出席了台船举办的这场会议，他表示，国防不仅是国安议题，更是国家重要策略产业。蔡英文说，台湾有相仿规模的国防需求，每年投入许多国防经费，这些经费不能只是采购支出，更应该要能够成为经济成长、技术创新的助力。台船郑文龙董事长表示，近年来全球造船业陷入低潮，各国造船业倒闭近三分之二，台船的运营也呈现了亏本的状态，因此正在利用前建国造等项目提高稳定收入。他称，这个项目为台船的长期持续发展的机会。据台湾国防部公告，预计最快在2024年会建成台湾第一艘国造潜艇并下水测试，2025年正式成军。不过对于这个花费巨大、技术要求高的浩大工程，也存在质疑的声音。是否台船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细节设计，开始绘制原型首艘潜艇的图纸，则要看3月21号立法院在听取报告之后是否通过493亿新台币的预算。对于台湾的潜艇国造项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月14号的时候呢，就回应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不允许有关的企业以任何形式参与这一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播报一则新闻。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希望国际社会能在尊重主权的前提下向委内瑞拉提供建设性的帮助。此前终于马杜罗总统的军队在巴西和哥伦比亚边界地区阻止外国救援物资车队进入，而与示威者爆发流血冲突，造成在巴西边界附近至少有三名示威者死亡，将近300人受伤。美国已经表示可能对委内瑞拉采取新的制裁，巴西也敦促盟国加入解放委内瑞拉的行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下台的末日已经不远。他说，他肯定在委内瑞拉人民的反抗下，马杜罗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中国外交部网站刊登记者提问说，瓜伊多在美国、哥伦比亚等国家支持下试图向委内瑞拉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但遭到马杜罗政府拒绝，有关物资无法进入委内瑞拉。同时马杜罗同意接受欧盟通过联合国系统向委内瑞拉提供人道主义技术援助，就此中方有什么看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此回答说，中方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反对借所谓人道主义援助问题达到政治目的。他还说，要在尊重委内瑞拉主权的前提下向委内瑞拉提供建设性的帮助。由于在哥伦比亚边界也因为救援物资进入委内瑞拉受阻，哥伦比亚政府最终召回救援车队。哥伦比亚批评马杜罗政府使用暴力手段阻止食品药物援助。委内瑞拉随即宣布与哥伦比亚断绝外交关系。对此哥伦比亚提出批评，并强调瓜伊多为哥伦比亚临时总统的立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